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啊，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这是一个很被上帝重用的一个老人，但是因为扫罗的问题，我想他在晚年的时候也非常多的不安，但是他也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间你敬畏上帝依靠上帝不等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一节的下半句，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这各位，下面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很精彩的一段故事哈，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这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典型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聪明又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会嫁给一个这么愚蠢又这么坏脾气的一个男人，这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你当然可以编很多的剧，或者她曾经有一点糊涂啊，以为她很有钱呐、啊，或者是她原来很好啊，那么她太太有帮夫命啊，有钱了以后就变成刚愎了，这圣经没有写，我们不知道哈。但是这件事是跟大卫有关系。第4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哦，大卫讲话也不下于雅各，雅各有求于他哥哥的时候也说，我主以扫，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隶雅各。我说弟弟对哥哥这样能屈能伸啊，大卫也说我是你儿子，你看看大卫这么无耻啊，就要一点要东西啊。当然我们也不敢讲无耻了，可能那时候风俗允许这样。另外一个，可能姐妹的反应会比较敏锐一点，就是各位，不管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或者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有一个天天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油盐茶柴米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钱在哪里？600个人要生活，大卫没有钱呐、啊，你钱在哪里？所以我说大卫600人不是我说的，我们在这经文里他也会讲，跟随他的人很多就是匪类，就土匪嘛，打家劫舍，因为他们不能生产呢、啊，他们是土匪，他们不能生产，他们不是农民了。那么，所以他们需要有钱，这钱从哪里来？你看《水浒传》那些人，过一阵就要出去抢一抢，过一阵就出去抢一抢，因为你需要有钱来养这600个人呢、啊。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都是赤贫，什么都没有，撇妻妾来跟随主了。那么耶稣要让他们吃饭，圣经上有很少讲耶稣 就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天天给他们吃，没有没有，那三年半的时间只行过两次这种神迹，其他几万顿饭都要想办法。那我们在路加福音他有透露，就是有一些有钱的妇女也跟着耶稣，拿他们自己的钱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这些圣经都没有讲，我们倒也不会去想，就是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耶稣身边的跟随他 这群人还有一群妇女，不仅每天的三顿饭，还有每天的食宿都是问题。这些男女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啊？有的是打发他们出去，那个时候的风气比较能够接受流浪的人或者在外的客人，因为没有旅馆。那么但是他们当一起的时候怎么住，住在哪里，这真是就是我们一般都没有去想啊。但是是有些妇女支持他们。大卫的这些600个人，那问题就比耶稣的要来的迫切的多，因为耶稣身边有的时候12个，有的时候70个，那么就有这些人。大卫身边600个人就很麻烦了，个个都是凶徒，个个都是李逵式的人物，那你要怎么让他们有东西吃呢？所以大卫也有抢劫，对，我们后面也会看到。那这里呢，大卫就需要有人给他们钱。在当时羊毛一剪，那个畜牧的主人是就发了一笔大财，就是剪羊毛就是赚大钱的时候。这一年的就跟我们农业社会收割结果一样，就是辛辛苦苦的农忙，从撒种开始到最后收割有谷物了啊，那就很快乐。通常我们在圣经也看到，像波阿斯啊就会吃喝快乐，或者我们现在台湾的丰年祭，就是在你收割的那个晚上，哇，大大快乐，因为一年的辛苦终于结束，而且回收很多。那也有点像我们的你们在园区的尾牙了，哦，辛苦了一年，现在牙齿要打打牙祭了。剪羊毛，一年养这些羊，包括照顾他们，包括风吹雨打风霜雨露，现在你羊毛一剪，那个利润就比卖谷子要高得多了，就拿巴又有一笔巨大的进项。那么当拿巴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大卫就派他的10个仆人去向拿巴，向爸爸，你看真是很丢脸，向爸爸要钱，我是你儿子，给我一点钱吧。这实在哈，我们拿你一点钱，或不是拿你一点钱，你给我们一点钱也是合理的。因为第一个你收了这么多，第二个你今天羊能够收这么多羊毛这么多钱，我们600个人有保护过你们啊，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我们没有欺负他们，我们600个人要欺负他们，那可以夺不少的羊，他们也没有失落，你可以问啊。各位，大卫在干嘛？保护费，流氓。但是这个有流氓的保护费常常是恶劣的，他的保护费是还算合理了，就是我的确会保护，因为羊毛剪羊毛的时候，那是很多土匪要侵犯的时候，大卫是做了，大卫的仆人做了这个保护，做了这个保护，你现在给我们一点，赏一点东西吧。好，10个人哈，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那个就住了口，大概已经看出拿巴的反应不妙了，就好像还没讲完了。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句话还在威胁哦，大卫最近很多人悖逆主人呢、啊。大卫就是那个悖逆扫罗的那个逃亡的那个人，哎，他的头一颗头3000两银子， 就是在反而不但不给，反而在威胁大卫啊，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各位也请你们不要有个错误的印象，一般人就我是很遗憾啊，这不知道是中国的文化还是人都是这样，就一般人就是看事看人就是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好人，一种就是坏人。谁是好人呢？跟我站在一边都是好人，或者我喜欢的。谁是坏人？跟我不站在一边就是坏人。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大卫什么？大卫是好人。那么所以大卫怎么样？好得不得了哦！天天我们的印象就是他拿一个吉他在那里弹琴啊，温柔温柔敦厚的不得了，最多凶一点是打狮子，再凶一点打歌利亚，再凶一点打那个敌人。大概没有人想到大卫会像流氓一样，大卫是像流氓一样，大卫要杀起人来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大卫火了，大卫的火也包括过去这几年被扫罗的追杀，他因为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他就是一直只能逃，一直只能挨打，一直不能还手，也禁止他的部下还手，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怎么样都只能逃，只能躲，只能受气，我们不能造反，我们不能反击，怎么样都不能反击。不反击大卫很好，很忍受，但是一肚子的鸟气那是在那里的。哇，终于上帝给了一个机会可以发出出气了，碰到一个大傻瓜拿巴把大卫激怒了，带刀。后来他跟亚比该讲，如果今天你不来拦阻的话，拿巴家里的男人不会有一个明天还活着，他杀起人来很厉害的。14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啊，这一点也请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了。这个很多人包括那个老总统啊，蒋总统，你尤其看他那个日记里面常常就这样讲，老总统是非常自省的人，他非常看重的，看他曾国藩是他标准模范，就是很注重修养，但是他一直不太能克服一件事，就是他的脾气很坏。那别人脾气坏，那我们这种人，我了，根本不敢有脾气的，你敢向谁有脾气啊？老婆是最不敢向她有脾气的，那么根本不敢有脾气。那拿巴因为是主人，就常常有脾气。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各位，希望你不要做主管，做到有一天没有人敢跟你讲真话。拿巴就是这样，没有人敢。他们仆人都知道一件事，两件事，一个大卫对他们很好，主人回报是应该的，另外一个大卫看起来也很凶，如果大卫要发狠的话我们就悲惨了，但是我们都不敢讲。这中国历代的皇帝大概下场很不好，都是这样，都会发出一声叹息，怎么没有人跟我讲啊？谁敢跟你讲啊？是你自己堵了那条路的， 无人敢跟他说话。你看看啊，中国历史上，从我们看春秋战国的时候，不是贤君都会这样吗？如有敢当面责备本人的，什么赏多少银子，就是大家也知道，如果有人能够劝进是好的事，小人一天到晚说这些阿谀的话是坏事，可是每个人还是喜欢听阿谀的话。好，我们求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第十八节，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你在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亚比该啊，真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姐妹是不是个个都是，这美丽又贤能，很能干。这很，我相信这样看起来，拿巴家的财富都是这个邦夫运的太太做成的。他很会做事，而且很会预备那些很紧急发生的事。我看拿巴一天到晚就喝酒嘛，那他的生意事业这么大，那也要有人给负责。我看就是亚比该。5只收拾好的羊，应该就是这个羊马上就可以吃的，马上就可以烤的，马上就是都清除干净了。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他有准备哈，我们现在大概是不需要了。以前的家庭主妇，随时客人来，马上就可以有待客知道。现在我们没有了，现在就是出去吃了哈。但是那个时候，显然亚比该也是这样的人。还有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她却没有告诉她丈夫拿巴。我也不敢发挥太多，因为这类的事我们很容易过度发挥，但是可以稍稍提一下。各位，有些事就不要给你那个愚蠢的老公知道吧，知道反而不好。各位不要发挥的太多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发挥的最恰当，我们报仇一下也可以。各位老公，有些事就不必跟你的老婆讲了。那个，你在那个婚姻亲爱营里面听到的，我们彼此之间要完全的坦诚。各位，我不承认这个话。有些事不能够讲的，但是当然夫妻之间有好的沟通是好的，但是恐怕智慧还是很重要。我这些包括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犯过很多错误，有的时候在劝导夫妻的时候也会有些错误。有的时候就是说什么都要坦白，什么都要讲，我看完全未必，很多时候是很危险的，完全坦白的话。好，不管怎么样，亚比该这样做应该是对的。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这有点像雅各也是送了一大堆礼给他的哥哥以扫，然后看那个礼后来产生果效没有。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那个愤怒啊，是很清楚的。大卫可能现在看到亚比该，他多少应该也看得出来，这可能是女主人，他就也很愤怒的再说出来，也就是这些礼物好像没有太发生效果。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愿这罪归我，当然就是希望大卫消气啊。那大卫当然一看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他当然气也就比较没有了。这个是我的不对，因为我应该早知道这个事的，因为我在家里打点。但现在不管怎么样，听我讲，请你听我讲，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 各位，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这一类故事也看过不少，祸从口出，那么我们不敢说福从口入，福从耳入。一个能听的耳朵是很有智慧的，能够听，他请他听，那么大卫居然也听了。我不要听，都给我出去啊！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听，那是给自己麻烦了。我主，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我不相信他爸爸妈妈给他起名就是笨蛋，应该不大可能了，可能这变成一个大家称呼他的外号，偷偷在背后讲他那个石头来了或者怎么样哈，可能啦，是这个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他也有一点提醒大卫，当然了，不是责备大卫，你的仆人应该来找我的，没有来找我，去找我老公，那就问道于忙了。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甩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哦，这段话讲得太精彩了。各位，你也要记得，大卫在盛怒之下，你不能讲啰嗦话，你不能说我们现在打开圣经第几章第几节，他现在听不进去，你要很快抓住他的眼球，当然就是抓住他的耳朵。他先要讲一件事，他先说他的确很笨，但我不知道这个事，然后他马上把耶和华抬出来。各位，这也是当我们什么都听不进去的时候，我奉耶和华的名，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希望还是能够让你听进去。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亚比该很大胆的讲，你不可以动刀，耶和华拦住你。他要用耶和华来讲，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借着我来拦住你。他几次讲耶和华拦住你，后面讲的更重了哈。第30节、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当然这不是第一句话了，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拦阻，后面再讲这个你不要亲手报仇。报什么仇啊？就是你对拿巴好，拿巴却对你不好，可是报这个仇你是在流无辜人的血。各位，拿巴再不好再愚蠢，罪不至死。拿巴没有杀大卫的罪，所以大卫不能杀他的。拿巴不恩待大卫是很愚蠢的，但是亚比该也在警告，如果你今天杀了拿巴，那是你是流无辜人的血哦。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大卫 你快要变成跟扫罗一样，扫罗也在流无辜人的血要杀你，你现在也在流无辜人的血。拿巴再蠢，他不交保护费，原来也不是他聘你的，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事啊，是你们自己要善待这些人，没有，你们没有签合同啊。你善待，你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签合同，你只是善待，希望拿巴懂事就给了。对了，是这样，拿巴也不懂事，没有给，很愚蠢，但是不等于拿巴非给你不可，他没有欠你哦，你杀他是流无辜人的血哦，你不是刚刚，你不是常常在耶和华面前，在众人面前唱这些诗歌，耶和华求你替我伸冤吗？你现在要做成跟扫罗王一样罪恶的人吗？好，他在前，这是后面啊，他前面有讲，他说你不要变得跟扫罗一样，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他是要很小心讲，因为讲的点明了，那亚比该就是叛国谋反，愿你的仇敌就是愿扫罗死啊，愿谋害你人就是扫罗像拿巴一样啊。他在讲扫罗和拿巴都是一样的人，都是糊涂人，都是玩梗的人，都是说错话做错事的人。不过大卫，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也跟他们一样了。亚比该会讲话哦，他不直接讲出来，因为他不能侮辱国王，然后他很严正的指出大卫可能会犯的错的同时，他也赶快讲到自己的不够周到。哎呀，饶恕我，我是女管家，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饶恕我，你不要变成像拿巴像扫罗一样。他也安慰大卫，就他的话里面很多包括安慰大卫，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然后也让大卫心里想到，我这是他在扫罗那里听不到的，就是他实在是一个为扫罗为耶和华忠心的人，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平生你查不出什么过来。那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哦，你不要今天这个变成一个查得出来的过犯哦，你过去都没有哦，你过去对扫罗都可以忍，你现在对拿巴不能忍吗？有人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不是被耶和华保守了吗？你仇敌的性命，这讲当然也叫大卫很高兴了，你仇敌的命耶和华会甩出去，他不能够讲扫罗，因为那是对国王的侮辱，但是大卫听得出来，这是指扫罗，这是指拿巴。但是重要的话还是你今天不可以流血，神会祝福你的，你要忍耐，神会照所应许的话祝福你，会让你做王的。哇，他居然讲了这句话，哎，你做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良心有愧。你做王大家都拥护你，有没有杀错过人？你不会不安哦。我没有杀错过人，我没有杀扫罗，我杀的是非利士人，我没有杀罪不该死的。你今天杀了拿巴，杀了拿巴家的男丁，就是杀错人了，你会不安哦。那个时候请你纪念我。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 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